第四章，铁路斗争。车站上变得躁动不安，铁路沿线传来消息，说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了。临近的一个大站上，机车库的工人们已经干了起来。德国人抓了两个司机，怀疑他们发送宣传书。那些和农村有直接关系的工人满腔愤怒，因为德军在乡下横征暴敛，地主们也返回了庄园。这些日子，朱赫莱忙得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做休息。自从来到小城以后，他做了很多工作。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，在机车库、钳工和锯木厂工人中间建立起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。他曾试探过阿尔焦姆，问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他的事业有什么看法。这个健壮的钳工回答说，那些党派的事我弄不大清楚，不过以后如果需要我帮忙，我随时都会尽力，你可以相信我。朱赫莱对阿尔焦姆的回答很满意，他知道阿尔焦姆是自己人，他说到做到。至于入党，显然条件还不够成熟。没关系，在现在这种时候，人很快就会觉悟的。朱赫莱这样想。朱赫莱已经从发电厂转到机车库干活，这样更便于开展工作。因为在发电厂里，他很难接触到铁路方面的情况。这时候，铁路上的运输格外繁忙。德国人把他们从乌克兰抢来的黑麦、小麦和牲口等等，用成千上万辆的车皮抢运到德国去。有一天，警备队突然从车站抓走了报务员波诺马连科，把他押到了司令部严刑拷打。挨不住打，他供出了机车库的同事罗曼宣传煽动的事。当时罗曼正在干活，两个德国兵和一个军官走到他做活的工作台前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那军官举起马鞭就抽罗曼的脸。这时阿尔焦姆恰好在旁边的前台上干活，他把锉刀一扔，像一个巨人似的逼近了那军官，强压住了心头的怒火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，
狗东西，你敢打人？
不准动，
德国兵吼叫道，只要阿尔焦姆一动，他就开枪。这个又高又大的铁路工人无助地站在矮小的德国兵面前，束手无策，两个人都给抓走了。一个小时以后，阿尔焦姆被放了回来，罗曼被关在了堆放行李的地下室里。过了十分钟，机车库里的工人谁也不干活了，大家聚集在车站的花园里。搬道工和材料库的工人也都纷纷赶来，大家都非常气愤。有人写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请愿书。那军官挥舞着手枪让大家回去干活，但是愤怒的工人们的叫喊声迫使他退回了车站。这时候，几辆满载着德国兵的大卡车沿着公路从城里疾驰而来，工人们这才四下散去。大伙儿都罢工了，连车站值班员也走了，车站上空无一人。朱赫莱的工作已产生了效果，这是车站上第一次群众示威。夜里大搜捕开始了，阿尔焦姆被抓走。德军没有抓到朱赫莱，德军把所有抓去的人全关在了一个大货舱里，并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，要么复工，要么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。几乎全县的铁路工人都罢了工，这一个昼夜连一辆火车也没有通过。而在120公里外却发生了一场战斗，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，并炸毁了几座桥梁。 因为罢工，进站的德军火车都趴在了车站里。德军命令阿尔焦姆、波利托夫斯基和博洛扎克三个人立刻去开车，如果违抗，就地枪决。三个工人沮丧地被押上了机车，机车愤怒地喷出闪亮的火星，喘着粗气冲破黑暗，沿着铁轨向夜色苍茫的远方。三个人都盘算着跳车逃跑。老司机波利托夫司机靠近阿尔焦姆低声说，
咱们绝对不能送这帮狗杂种，把敌人运去打我们自己人，这是一辈子的耻辱。
原先开这辆车的工人虽然冒着生命危险，但还是逃走了，说什么也不能把车开到那里去。三个人商量好了，先干掉看守的德国兵，等列车减速了就趁机跳车。他们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，三个人都有家室，尤其是波利托夫司机，一大家子有九口人。阿尔焦姆开始还有点心软，觉得那个德国士兵并没有罪。波利托夫司机的眼睛闪闪发亮，
什么？你说他没有罪？就是这些没有罪的家伙要去枪杀游击队员，难道游击队员们有罪吗？
当阿尔焦姆爬到煤堆上去扒煤的时候，那个德国兵并没有特别注意他。接着，波利托夫司机假装要从煤车边上扒下一些较大的煤块，做着手势请那德国兵挪动一下。突然响起了铁棍打碎德国兵头盖骨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，那个德国兵的身子像一只麻袋似的倒在了通道上。波利托夫司机扔下铁棍低声说，
这下我们没有退路了。
十分钟以后，失去控制的机车在缓缓减速，三个人从机车上跳了下去，消失在夜色苍茫中。第二天清晨，听到母亲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阿尔焦姆，整个心都缩紧了，他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。尽管他和哥哥性格不同，阿尔焦姆的外表似乎很严厉，但是兄弟俩相互非常关爱，这是一种深沉的爱，并不流露在表面。保尔心里十分清楚，只要哥哥需要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任何牺牲。他顾不上休息，就跑到机车库去找朱赫来，但是没有找到。从他认得的那些工人口中，也打听不到开车出去的那几个人的任何消息。逃走的三个人，一个也没有回家。这天晚上，朱赫来来到了柯察金家，向保尔的母亲讲述了机车上发生的事情。他竭力安慰保尔的母亲，说他们三个都很安全，只是还不能马上回家。所发生的这一切使这三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了，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读着三个人偶尔给家里送来的字条。不过他们各家的经济状况更不好了。有一天，朱赫来装作是顺便路过的样子，去了波利托夫斯基家，送去了一笔钱给孩子们买食物。那笔钱是从游击队留下的活动经费里提取的。将来的事情，走着瞧吧。大罢工虽然失败了，工人们在枪杀的威胁下复工了，但是，大火既然已经烧起，就休想把它扑灭。那三个人真是好样的，这才叫真正的无产阶级。朱赫来离开波利托夫斯基家回机车库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兴奋地这样想着。